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哦，在主日的早晨，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也一起来思想加拉太书很宝贵的信息哦。在过去这个暑假哦，前几个月就我跟嘉恩，我们有机会去荷兰探望我姐姐还有我姐夫哦，那就在他们家里一起生活，过了一段还蛮生活很简单的日子，就是一起买菜，一起煮饭，然后四个人就一起天南地北的聊天哦。在七月的某一天哦，然后我就跟我姐姐，我们两个人就出门去买东西，然后在准备结账的时候呢，那个前面的那个店员，然后还有前面有另外一个结账的两个女生哦，他们就是一个店员，一个这个女生，然后就开始要买东西要结账嘛，然后突然他们就疯狂的大笑起来，就是笑声很大，然后就噼里啪啦的讲了很多话，然后开始接续着疯狂的聊天。然后呢，我们就因为我们是排队后面的人嘛，我们就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什么？那因为他们看起来就很开心，然后好像就是要一直继续讲下去的样子，这样子。然后大家知道荷兰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哈，所以基本上我完全听不懂到底他们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两个不认识的陌生人，为什么在结账的时候突然变成这个情况？他们是失散多年的姐妹相遇，还是聊天气，或是什么？不可能聊成这样嘛，就是这种，我就觉得好奇怪哦。等了很久之后，后来终于轮我们结账，然后当我们离开那家店的时候，我就问了我姐姐说：“哎，你听不听得懂刚刚到底他们在说什么事情？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结果真相大白，我姐就跟我说，她说原来这两个彼此不认识的女生哦，在他们结账的时候发现他们手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刺青，就是手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刺青，然后呢他们就非常兴奋，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相同的印记，他们觉得他们彼此有某种羁绊，不知道是品味或是关注点或是梦想喜好还是什么，虽然他们才第一次见面，可是他们好像自己觉得他们在身上有某种关联，所以他们就很惊讶，所以他们就很兴奋聊个不停。这件事情让我有一些蛮有趣的想法哦。对基督徒来说，什么是我们的印记？我们会不会因为有耶稣的印记我们感到兴奋，我们觉得很惊讶，还是我们会很羞怯，我们隐藏起来？在座大家弟兄姐妹，我们都来自可能信主是不同的教会信主的，我们可能是不同的家庭，我们可能是有不同的信仰历程，甚至我们有不同的性格喜好还有习惯，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有什么耶稣的印记是我们共同所关注的？又有什么耶稣的印记是让我们彼此相认的时候会充满喜乐的呢？那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邀请大家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因为从我们还不认识你，还不认识神，还活在罪恶痛苦中的时候，你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主，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来敬拜，我们之所以可以向你祷告，我们之所以可以服侍，其实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你将我们领回家，你将我们放在你的群中，就求圣灵能够引导我们众人，我们不轻忽我们所领受的恩典，让我们用生命，用我们的生活来回应这一位以慈爱呼召我们的主，让我们乐意一生快跑跟随主，就求主继续的赐恩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邀请弟兄姐妹，你还是翻开你手上的圣经哦。我们今天要看加拉太书的第六章，也是最后一章的经文哦。在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齁，有人就是看了加拉太书前面写到了第六章以后，有人就觉得，保罗他会不会是在第六章的经文中，他其实很随意的讨论了很多不同的主题。举例来说，我们会看到有那个担当重担的主题，我们会看到要去供应这些施教者的主题，我们看到了撒种，我们看到了收成，我们看到了行善，我们又看到十字架，好多很多不一样看似很零碎的内容哦。可是其实如果你仔细看这一段经文，你去寻找当中的关联哦，你会发现其实里面隐藏着那个个人的责任以及群体的责任这样子的主题。在过去的经文，我们不断地在讲那个基督徒拥有的那份自由，保罗所强调的那一份自由是什么？是让人可以脱离律法的自由。 但第一份自由的呼召以及自由在人身上的呈现，包括了我们可以不再受罪恶的捆绑，所以我们可以有自由，但它同时也包括了我们可以去爱人，我们可以去服侍人的那一份自由。当书信进到尾声的时候，保罗就进一步让我们看到，那这个自由的展现，这个自由的面貌，其实是有一幅图案的。那幅图案是什么？就是当一个人领受了福音之后，这个人得着了自由之后，那个别我们一个一个的基督徒，我们会在信仰的群体中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同时保罗也在给我们看一幅图画，是在真实的信仰中带着耶稣的印记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样式。其实保罗在这里说着三个不同的记号，他在说着连结的记号，在说着圣灵的记号，也在说着十架的记号。好，我们先看第一到第六节。其实第一到第六节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让我们来思考那个连结的记号。第二节的经文说，第二节的经文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可是到第五节他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好，在那个重担互相担当还有担当自己的担子，看起来是一个好像有一点张力的描述，其实它比较像是我形容一个铜板的两面，它其实更整全的去描述了基督信仰的独特。基督徒我们要在生活各样的挣扎还有在不容易当中，我们需要互相帮助，但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要个别向神交账，我们个别要向神负责。要成为一个人，我们知道一个人他就必须要跟神跟人他需要建立关系发展关系。我们在上帝面前的那一个个人的责任，其实并没有免去我们在别人面前的责任。虽然我们是独立的人，虽然现在是一个讲求个人主义的一个世代，但是其实我们不是孤独的个体，我们需要群体，我们需要别人，我们是需要团契的个体。基督徒他不会是不应该是 离群所居，他也没有办法独善其身。教会历史之所以信仰可以传承到今天，其实就是因为有一群人，但是这一群人却是罪人，这一群人是有限制的人，这一群人是有软弱的人，可是神却向他们说话，神也愿意使用他们。我记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读很多宣教士的传记，然后属灵伟人的一些不同的故事。其实在每个传记还有在每个故事当中，最触动人心的是什么？通常就是那个宣教士的挣扎，以及在那个不容易当中他怎么去顺服神。他可能在面对很多的顾虑，他可能在面对很多的挑战，可是在人有他的缺陷，人有他的软弱当中，他却愿意与神同行，而你也会在其中看见神的工作。对加拉太的教会来说，他们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是要怎么去挽回那些正在犯罪还在软弱跌倒中的弟兄们？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状况，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必须接受一个事实，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有罪的人，而我们也活在犯罪的世界当中。有罪的人活在犯罪的世界当中，那怎么办？保罗在这里却提供了一个解决这样子问题的一个信仰很重要的原则。很特别的是，保罗要解决这个问题或是要回答提出这个信仰的准则的时候，保罗的开头用弟兄们来讲，保罗就说弟兄们，他意味着说，我既然称你们为弟兄们，那我同时也假设你们会按照神所要求的方式来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表达。而在这一段经文中还有一个很值得留意的地方，就是保罗他更多的强调不是挽回的工作，好像你现在要做这个做那个做什么，保罗更多的强调是你要如何去做，你要如何去做。保罗提醒信徒，你们要用温柔的心，你们要用谦卑的灵来面对正落在罪恶中的弟兄姐妹。因为在那个挽回弟兄姐妹的事情上面，只有被圣灵掌管的人才应该参与在当中，可是也只有那个结出圣灵果子的人才懂得什么是属神的温柔。 我觉得他在连结在过去我们在讲那个圣灵的果子，那一份属神的温柔。可是今天当人结出了圣灵的果子，我们有那一份真实的温柔，我们才该参与在那个挽回的事工上面。保罗他似乎把更多的焦点放在这一群去挽回的人，多过于那一群犯罪的人。不单单如此，保罗也认为这些挽回别人的人，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不只是指出这个问题，或是你犯罪了你的罪行，他更觉得你有责任要去帮助这一些在罪恶中的人脱离那个缠累他们的罪。很多时候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很快的套用在我们自己生活的处境中，或是我们只是套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我们以为重担是什么，我们就觉得啊，那就是这个人负债所以他有重担，或是有人生病所以他有重担，或是他情绪低落他有困扰什么什么，所以我们觉得这是重担。可是其实你仔细看这段经文，他更多关注的是什么？是那个压伤人的罪恶，是骄傲情欲，还有那个无法胜过的各样试探。曾经有属灵前辈被这样子描述，他说没有什么比温柔的将别人交给他的罪更残忍，没有什么比严厉的斥责一个弟兄使他从罪中回转更有爱心。其实在今天的教会中，我们一样面对这样子的挑战。在群体中，我们刚刚说我们是罪人，我们也是活在犯罪的世界当中，所以在群体当中，当有人落在罪恶当中，有人被辖制被捆绑，这个时候其实群体中的人，我们应该要负起，我们应该要承担责任去挽回这个人，因为那才是真正相爱的表现，那才是一个在家庭当中我们互相扶持彼此相爱的状态。或许当我们常常引用着圣经，我们说着重担要互相担当，意思其实是在挽回以及在支援当中，我们不急于批评，但我们却也不会因为害怕冲突而纵容罪恶或是妥协真理。而当我们在信仰中，我们在圣经中，我们在说那个要担当自己的担子的时候，意思是我们需要在负责在查验当中，我们去明白每个人的机会挑战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软弱，每个人的恩赐也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需要都向神负责，可是我们个人所负的责任其中的一部分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一部分责任，也是我们需要去担当人的重担。这份连结的记号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因为它是团契跟这个世界跟功利主义社会中很不一样的地方，但它却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为什么很有挑战性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说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可能有我们不同生命的议题，我们也很可能在不健康的自我形象当中，我们很快就落入一种骄傲自卑的挑战中，我们甚至很习惯与我们周围的人比较，我们不自觉的就用错误的量尺去放大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又不自觉的去缩小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对人对自己，我们常常有所谓的双标双重标准。当今天这个人他说谎，他就是十恶不赦，他就是品德道德有问题，我就是迫不得已，情非得已，情有可原。当别人口出恶言的时候，他就是言语暴力，他就是霸凌，他就是问题很严重，而我就是不好意思，一时情绪激动，用字遣词不佳。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在这样子的挑战当中，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自己，我们同样受到罪恶的影响，我们同样受到魔鬼的试探，在各样甚至我们行出来看起来像是善行的事情当中，都有可能隐藏着错误的动机，都有可能在那个错误的动机中误用很多东西。我们可能在陪伴一个犯罪一个上瘾的人，可是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中，我们却觉得我们就是高人一等，我们心中的骄傲就发芽了。当我们想要送饭给生病的弟兄姐妹，我们想要扶持，可是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内心会不会只是因为我们不敢拒绝， 因为我们想要讨好别人，甚至因为我们想要在别人的面前我们有很好的名声，有很好的形象。当我们在追求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在服事上那个完美，那个尽心尽力的时候，会不会其实我们内心我们是想要转移人的注意力，刻意忽略我们自身的问题？又或是其实我不想要回到家看到我的先生太太，因为我正跟他吵架，所以我很认真工作。甚至是我们在送牧师，在送办公室同工礼品，或是请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心中想的是，我希望马牧师每个礼拜都来探访我，或是我希望牧师可以满足我各种不合理的要求。又或是我们是觉得我们在施舍他，我们在积功德。人心其实非常非常的诡诈，每一件好事都有可能被误用。但是我觉得感谢主，感谢主的恩典，每一件好事却也都能够成为操练我们彼此相爱很好的机会。我们真的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敏锐还有引导。保罗在这里描述那个连结的记号很有意思，他放了一段经文，很多人想不出来到底为什么这段经文被放在这里哦。因为当保罗说完你个人必担自己的担子的时候，每个人需要在神面前向神交账，对神负责。但是他又特别提到了一个要供给施教的人，供给施教的人哦。这个描述非常有趣哦。保罗其实他知道，作为一个全职属灵教导的人，他没有办法完全独立生活，他们需要其他人在生活上的支援，然后维持生计哈。可是在这个短短的陈述当中，其实让我们一窥早期基督教的教育、教会环境还有教师的景况哦。那时候的这些教师，他们主要的责任、主要的任务，就是去传递使徒的教训、使徒的传统。是全时间的，是尽心尽力在里面教导的。那这一群人他们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这一群人没有被敬重，没有被支持，他就没有办法那种无后顾之忧，然后忠心完成上帝托付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这里虽然他的提醒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他却同时延续了我们刚刚说信徒信仰群体当中那个连结的记号，信仰群体中的那个连结的概念。那个连结是怎么连的呢？他在描述一个教师好像解除了学生的那一份无知，因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帮学生消除了这个无知的困扰，这个不容易。而学生也帮助这个教师解除了对生活中的忧虑。这个概念非常特别，是因为在团契的连结关系当中，不是只用金钱来衡量一切，属灵的恩赐、人力的资源、时间，甚至是你的每一个专注、每一个陪伴，其实那都是信徒之间可以彼此分享的，那个都是在信徒当中彼此连结的记号。所以这个群体还有个人的责任当中，保罗就不断地引导我们去看待信徒间的连结到底应该怎么回事。如果说人间的爱或是人可能有问题的爱会产生从属、产生依赖、限制或是一些问题，可是那属神的这一份属灵的爱却在神的话语当中赋予了弟兄姐妹经历真正的自由。因为让我们能够被连在一起的，不是因为我们有多特别多好的经历，而是我们在肢体关系当中我们对神那个坚定不移的信心。连结的记号教导我们勇敢又谦卑地活在信仰群体当中，我们能够勇敢地去面对罪恶的问题，但是我们却谦卑温柔地陪伴人生命的成长。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第二个圣灵的记号，在第七到第十节，接续着这个连结的记号，我们要看第二个圣灵的记号。在第七、第八节当中，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经文用了撒种，还有用了收割的比喻。其实这是普遍人类文化中我们非常熟悉的经验，因为我们都会知道我们种什么就会收什么嘛。 所以你如果种玉米不会 收芋头，然后种西瓜不会 收冬瓜，就是你种什么你会得什么，这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的。而且我们同时也知道，我们所种的东西即使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它长出来，可是经过时间它有一天会开花结果。经文在这里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骗不了神。第二个圣灵的记号，其实它是提醒我们去顺着圣灵而行，是要把握机会去行善，是不灰心不丧志。回顾教会，我在教会四十几年，这是很有趣，在这些不同的年间，我就观察教会有一些很有趣的演变。在某一个时代，就一个蛮奇怪的现象，某一个时代大家很喜欢讲属灵两个字，大家疯狂的追求，哇，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引导，追求我要成为属灵人这样子。但是呢，在这些年又出现另外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呢，好像是一种反动，就是大家好像会刻意避免提到属灵这个词。就是呢，如果你今天说，哎，某某人，这个某某某，他很属灵，你都不是很确定他在说的是奖励还是距离，你也不是很确定他是羡慕还是他觉得是讽刺他。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教会当中发生，好，不止属灵这个词有这样子的演变，你会发现行善这个词也有一些变化。行善这个词怎么变化？如果你在教会外面说，大家就会说，哎，你是慈济的吗？或是你是同军日行一善，或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呢，你如果在教会里面你讲到行善这个词，有人就会开始跟你说，哎，你要不要跟牧师聊聊你是不是律法主义。有人就会觉得说，哎，你这样子会让别人有压力，别人不敢来教会。或是有人就会跟你讲说，你只要讨论关于行善好的行为，你就是靠行为称义，这样不行。可是你回到圣经经文中来看，你会发现顺着圣灵而行是基督徒的记号，甚至我们可以说行善就是顺着圣灵撒种。这样说起来，你会发现不管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词汇属灵或是行善，其实它应该是基督信仰里面很重要的教导，它也应该是基督徒生命样式的呈现。圣灵的记号是什么？圣灵的记号是你是一个由圣灵掌管的生命，是你愿意去听圣灵微小的声音，是你不去消灭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是你愿意去承认自己的不足，是你相信不论你觉得你今天的状况是好是坏，上帝仍旧可以持续在你生命中工作。圣经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其实我觉得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提醒或是鼓励，因为它帮助我们跳脱从外表从结果好像去决定一切，而是学习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属灵的人到底是什么？是顺着圣灵而行的，是要向神负责的，是清楚他自己是活在神的面前。但也因为他顺着圣灵而行，他不放纵情欲，他就不会让各样的愤怒、孤独，好像仇恨、各样的嫉妒成为种子在他心中发芽。反而他会知道每一天每一次灵修，每一次祷告，每一次参加崇拜，甚至每一次在唱诗歌的时候，都成为神的儿女，都成为我们自己生命可以调整、可以改变、也可以更新的时刻。好，不单如此，圣灵的记号到底是什么？圣灵的记号其实它也引导我们在生活各个层面可以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行。这样的行善，这样子的行善不是为了要赚取救恩，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圣灵内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得救的确据了。这样的行善是回应神已经赐下的救恩，这样的行善不是会议，不是活动，不是轰轰烈烈很厉害的事情，更是给对方最好的目的是为了去爱，不是为了完成我手中的绩效或是我手中的任务。而这样子的行善也是向着众人的，不论这一群人的文化背景是如何，不论这一群人的社经地位是如何，这样的行善 也是向着基督徒的，就像经文所说，像信徒一家更当如此。好像透过那个门徒间的彼此相爱，在这个世界当中成为美好的见证。保罗在这里就很强烈然后强调的提醒信徒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要在对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坚持到底，我们要把握机会而行。而这样子的教导其实对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今天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来说，其实是同样适用的。求神给我们眼光，还有给我们智慧，我们真的看见教会中人心里那个真实的需要。我们不是为了要满足所有人的期待，而是我们愿意与众人一同在真理中成长。也求主给我们那一份宽广，还有那一份视野，我们不是急功近利，而是忠心完成神所托付给我的。我很喜欢这个经文后面的描述，他说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他这个表达非常有趣，因为上帝乐意回应这一群顺着圣灵而行的人。当一个农夫在耕种的时候，他就知道其实农产品的收成的价格绝对会高于种子的价格嘛，这样所以他才会去耕种去种。但是他即使知道，在过程中他也要忠心，他也要等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现在每天上网的时间有多长，很多人喜欢滑网络的文章啊、梗图啊、各式各样的东西。最近网络上有一句话，有一个网络的用词，这句话我讲给大家听。他说钱就是钱财的钱，钱或是钱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我喜欢的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句话非常有趣。这句话在不同的世代中带来不同的诠释。年轻人就觉得，对，我就是想要买我要买的东西，所以有人就说这成为他们及时行乐的借口，钱没有不见就变成我喜欢的样子。可是长辈有时候就用这句话来骂年轻人，就是你们要好好理财啊，你们要为未来规划啊，你们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好，这段经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我们在看经文，我们行善不要丧志，却给我了另外一种思考。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不要灰心，因为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基督徒，我们的行善并没有不见，而是变成神所喜悦的样子。那个神所喜悦的样子，可能是人生命的成长，可能是我个人生命的品格，可能是我的容量，可能是教会持续的见证影响力。我们所行善的，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所做的这些没有不见，它只是变成神所喜悦的样子。顺着圣灵而行其实提醒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而行善提醒我们，每一件好事，每一件事情其实都蒙神所纪念。好，刚刚说了连结的记号，圣灵的记号，最后我们要来看12到16节，有第三个，我把它描述成十架的记号。十架的记号，我们先看12到16节当中，其实保罗在这里他去指归纳，我觉得保罗是一个逻辑思辨非常清楚的一个人，他就归纳这一群犹太的基督徒，就是他们出现错误问题、错误教导的这一群人，他就归纳出他们四个很大的问题。他就说，你们这一群人，这群人的方法是强迫的，就是他要去勉强别人受割礼。然后你们这一群人呢，你们的动机是害怕，你们害怕受到逼迫。然后他说，你们的坚持是有破绽的，因为他们自己也不守律法。然后他说，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炫耀，是要透过他们所做的这一群人来夸口。所以其实保罗思路非常的清晰，他血淋淋的去揭开这一些错误教训者他们真面目到底是什么。紧接着他陈述他信仰的立场，他的目标、他的观点，以及他那个正确在神面前领受到的真理教导。保罗就不断的要透过他的讲述，他的这个好像情绪高昂的描述当中，他要把信徒的眼光带回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保罗的信仰宣告里面，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基督徒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是基督徒生命中，成为基督徒生命中那个最重要的生命记号。我们所夸耀的是什么？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可以跟神有那个良好的关系，我们凭着什么？宗教会让人夸自己，但是福音会让我们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不知道刚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或是你路过的时候有没有看路边的小花小草或是什么。当每个主日参加主日崇拜，大家从那个回转楼梯上来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第一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是挂在天花板上面的，上面有一个荆棘冠冕，他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是受苦的仆人，然后他遭遇了苦难，可是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可是当你继续往前走，你进到这个门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在墙上也有一个十字架，然后那个灯开了以后，像是有一个爱心在后面的灯光，然后有一个爱心哦。其实他在描述那个神对我们的爱，而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也在当中经历我们与人的连结，我们与神的连结。所以在那个十字架，你向左看过去，你会看到一些活泼的咖啡厅的装饰，大家在那里看重人与人的关系，我们怎么去呈现，好像在跟人跟人当中恢复那一份好的关系，正确的关系。可是当你这个十字架向右边看，就进到会堂，它强调的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当你进入会堂以后，你会又会在这边还有在这边都会看到不同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在说的是什么？它在提醒人怎么去活出基督生命的美善，让人知道我们敬拜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同样，其实在教会意象，我们说看重圣经，活出基督，成为门徒，其实都在教会会堂的建筑里面，也都隐藏在其中的设计当中。透过这些连续的十字架，其实我觉得它不断调整我们的眼光，让我们被耶稣基督十架的救恩所吸引。教会在透过建筑的设计，好像想要呈现的，想要让我们一起紧紧不忘记抓住的，也是那个十架的记号。我们所夸耀的是什么？十架的记号到底是什么？经文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很喜欢佩戴各种十字架相关的周边小物，十字架项链、十字架胸针、十字架的东西，有各种不同的材质，然后各种精致的花样，然后很漂亮。但是年轻叛逆时候的我，就是大家做什么事情我就不想做什么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默默的想要唱反调，我就发出了一个宣言，那个宣告说什么，就是拒绝佩戴任何关于十字架相关的产品。为什么呢？因为呢，十字架竟然是耶稣受死的刑具。我就说，怎么会有人把手枪、把刀剑或是把绞刑台挂在你的身上呢？这样实在是太奇怪、太有问题。我为什么要这么快乐？然后为什么要像分析艺术品一样、鉴赏艺术品一样来讨论这个事情？好像讨论那个十字架的美丽。对当时的我来说，十字架到底是羞辱还是荣耀？好像在那个张力当中，其实没有办法协调。如果是羞辱，又怎么可能是荣耀？如果是荣耀，为什么会在羞辱死亡的状态当中呈现出来？虽然我们说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我们在理性上我们好像可以明白，道理上我们好像都懂，但是在主观的感受上却是满满的冲突。很特别的是，当然生命就是不断的成长，随着信仰的长大，我就觉得我开始对十字架、对十架福音有新的体会，有些事情在我身上开始转变。我常常开玩笑说，我后来就悔改了，后来就悔改，然后我有时候还会戴十字架项链。有位基督徒的作者，他这样说，他说一个人，如果一个人真的认识十字架，那十字架要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最深恶痛绝的东西。如果两者都不是，那他还不认识十字架。我们所夸耀的是什么？十字架的记号是什么？是在苦难、在软弱当中，神确实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福音的大能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保罗在这里他非常坚定的宣告，受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我们的身份认同不是来自于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身份认同是来自于耶稣基督那十字架的恩典。有一次我就看到网络上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漫画，漫画中是讲它其实只有一幅图画而已，漫画中就是有一个小只的魔鬼，那个魔鬼就是你们想象魔鬼的样子，一个魔鬼就向着一个人，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你的过去。魔鬼就露出了非常得意的样子，然后觉得这个人一定会陷在自我控告深渊中无法自拔，没有办法翻身。没想到这个人他也回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你的未来。我觉得我很被触动。然后这一幅漫画这个作者给他下的标题是什么，叫做最好的反击。最好的反击，受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你过去有没有犯罪你需要在神的面前，但是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的创造，我们可以在那个崭新的动机当中去活出那个顺服的生命，我们可以在十架的恩典中好像就真的成为真以色列人，进入救恩的家谱当中。感谢神，十架的记号其实除了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新造的人，同时他也不断的去对抗着我们想要加诸在福音之外的东西。我们可能想要加一些东西，是各样的规条规则律法，怎么样你才可以蒙神喜悦，你好像神才会爱你，或是你附加的东西可能是你为了要得到更好的祝福，或是你要更完全，你一定要某种经历。也有人附加的是你一定要有某个理性思辨能力，你要有教育程度，甚至有一些人觉得教会一定是要有韩国人或是美国某一些教会的样子。十架的记号帮助我们认真看待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可夸的，一切都是从主而来，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需要依靠主。好，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连结的记号，教导我们勇敢又谦卑的活在信仰的群体当中，勇敢的去面对罪恶的问题，但是却也谦卑温柔的陪伴人生命成长。基督徒就会发现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操练彼此相爱。而圣灵的记号提醒我们，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每一天都是新的，在各样的善行中我们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而我们也知道神知道这一切，在每件事情上面神都纪念。十架的记号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认真的看待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可夸的，一切都是从主而来，而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要依靠主。最后在十一节的经文有一句非常有趣 特殊的表达，他说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这句话是从小到大我们最喜欢开玩笑 的一句话，在圣经的研究当中，基督徒我们都会讨论到底保罗是远视还是近视，他是字很潦草笔迹很 丑还是大大小小怎么样。好，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是在电脑还没有发明的时代当中的某种斜体字或是粗体字。但是其实保罗也透过这样子的描述重申他所在意的，他引导我们去看见那个连结的记号、圣灵的记号以及十架的记号。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与其说是神学的论文，你还不如说是因为他跟读者之间彼此的那个联系，所以他写下来的。那是一份他对于这一群弟兄姐妹在关系中那个在爱当中他所留下的。而你会发现保罗在这样子的信息当中，也好像这个信息也成为在圣灵末世中成为今天的圣经，勉励人去行善。而这样子的信息也不断重提那个十架的福音，显出那个无可取代不能改变的真理。所以连结的记号、圣灵的记号还有十架的记号，这些不同的记号都成为保罗他自己信仰的展现。可是到了今天对我们来说呢，这也是我们信仰的面貌吗？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耶稣的印记呢？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天父，谢谢你，你在生活各样的挑战当中，你却 在我们的怀疑、犹豫，甚至被罪恶捆绑的时候，你仍旧对我们说话。你透过圣灵呼唤，你使用弟兄姐妹挽回的服事，让我们行在正路上。主，在信仰的群体中，我们彼此坚固，我们彼此建立。谢谢天父，因为你差遣圣灵引导，让我们结出讨神喜悦的果子，让我们的言行与所蒙的恩相称。也谢谢耶稣，你十架的恩典，让我们不骄傲不恐惧，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主，我们要为自己祷告，愿属你的儿女都能够成为你勇敢又谦卑的仆人，活出基督生命的美善，一生跟随主到底。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